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端午节要举高高。
神经病。啊，对，我们两个录制节目这一天是端午节。
哦。
但是你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
哎，
这个水星奖的那个节目推送，我们文章已经好久没有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上给大家了。
是吗？
对啊对啊，都是
你
的锅。你
才发现吗？
你的锅，反正是你的锅。
我有时间再说吧。那么节目过程中呢，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我们也会在那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发送我们每期水星奖的曲目以及水星奖的介绍，然后我们可能还会为大家提供水星奖的现场视频。此外呢，还有一些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要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摇滚天堂订阅。
是，也可以通过就是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给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送的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品一份。
对，广告念完了，
就是，
然后进入本期的正题。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水星奖1998年的提名专辑以及获奖专辑。
98年，
对，
98世界杯。
对，这一年的获奖专辑是来自于一个英国的五人乐队戈麦兹乐队的《Bring It On》。
Gomez。
对。
一直来自莫西塞德，就是离利物浦很近的一个城市。然后 这是一个很其实不是很英国的乐队，他们受美国的一些布鲁斯一些乡村的东西还蛮重的，然后整体风格跟就之前我们听的那些流行的摇滚还是不太一样，
对，英式的那些吉他摇滚还是不太一样，比较美式一点。
比如说像第一首就有点像 Tom Waits 那种 Blues 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歌友是非常原声的，非常木吉他的那种清新的风格。
这是他的基本风格吧。但是我觉得因为这张专辑，因为这个乐队是成立于1997年，然后1998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就获得了水星奖，是首张专辑获得了那个水星奖。
那个烟爆就是主唱和应该是鼓手先是组了一个乐队，然后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成员。这个乐队他们有三个主唱，就是会轮着唱，然后谁决定主唱就是看打架谁赢。然后就有些可能是写歌词的人唱，有些可能就是看心情这样。
所以其实这一年竞争对手还是蛮强的，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年神韵出了他们史上最好的一张专辑，以及大举进攻那张也会很好。
我觉得他这张专辑摇滚专辑获得这个水星奖也是因为出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有跟传统英式的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他们专辑第一首歌里面，他那个专辑后半部分就出现了合成器和管乐，然后打击乐那种混合起来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
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 raga 的那些东西。
对，所以说这个乐队也是一个就是一组建首张专辑就已经走上人生巅峰的一张专辑，一个乐队，就首张专辑就获得了水星奖，然后他们在发行专辑当年就上了格拉斯顿柏林音乐节。
对，
而且这张专辑卖的也还算可以吧，有点销量。
销量可以，对，排名一般的是销量。
对，而且这张专辑在获得水星奖之后，又获得了 Q 奖和那个 NME 奖，然后还提名了音乐奖。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相对英式口味乐迷的乐迷来说，可能这张专辑比不上后面几张悦耳的
传统。
对，
这个布鲁斯根源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它可能重配器然后重节奏的，有些节奏感的，一些吉他这种感觉会不是那么顺耳。就是跟传统的流行乐会有一些区别。
然后这一年，还有几张其他的就是非 Britpop 的那个摇滚专辑，比如像是那个 Take That 接烧乐队，就是他们在1994年那张专辑 Everything Changes 之前也听过水晶讲，我们也讲过这个接烧乐队。然后因为接烧乐队在1997年的时候就解散了，然后他们的那个乐队成员罗比·威廉姆斯 Rob Williams 就发行了一张个人的单飞专辑，
对，
Life Through a Lens 镜头下的生活，
对，就是就 Rob Williams 跟他的其他团员有一些不太同的跟性格，就是他有点像 F4 里面那个吴建豪，就是他对
音
乐本身
乐
对他本身音乐他有一些追求，那其他三个可能就是比较泛泛的流行歌手，那他的话会对比如说吉他音乐就音乐室的那些传统的那些东西
受
那
些影响，他是受 Britpop 影响，而且是受绿洲乐的影响，
对，
这样专辑当中其实就能听到非常很 Britpop 这样的，
对，就是有很多传统的乐器感觉，吉他摇滚，
对，
吉他鼓贝斯，然后但是其实你刚刚说绿洲，但是他其实跟 Noel Gallagher 关系就是经常会打嘴炮，对，然后他也跟很多这种90年代的独立摇滚歌手打嘴炮，像 Brian Anderson 在13年那个所谓重组之后出那张 Boss 之后，然后就是 Anderson 他自己其实也嘴欠，他就是说90年代那些所谓的 boy band 那个男孩组合，就很多很烂的，然后但是又能够拿到很多的预算，然后就把那些独立乐队的预算给压制了，然后这个 Rob Williams 就反击说，其实 indie bands 就独立乐队很多很烂的，就像什么什么他没说 Suede 或者 Oasis， 他就说一些什么 Ride 还有什么 Northern Opera 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他说其实有的，就因为其实他也说得很对，就是每一种类型他都有好有坏嘛，
对对对，
就是你不是说一定独立乐队就一定要拿到更多的预算，你也有烂的乐队，其实烂的是 绝大多数，那好的可能像 Oasis 的像 Boy Bands 里面好的就像 Take That， 然后他就是说其实现在世界上大家肯定更加关注的是 One Direction 的新专辑，不是四月
对对对，其实接招乐队当年应该是就是90年代最红的那个英国男团吧，
对，英国比较独特的一个男团，
然后这张专辑里面那个也有这张专辑其实也不是他卖的最好的单飞专辑，是在他单飞专辑里面可能处于中等水平的，
你说销量是吗？
对对对，销量可能属于中等水平。但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有一些好听的单曲的。就比如 Angel。
对，那首歌是他就是单飞之后成名的第一首单曲。
对，也是一首百万销量的单曲。其实他这一张专辑，就即使是处于他的中流，也卖了200万张。安德森又要气哭了。
流行偶像就是乐队跟流行偶像他这个
对对对就没法比，因为他们一共卖出了近2000万张专辑，然后这一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威尔士的这个乐队，
Catatonia 一个女生乐队，
对，一个女主唱乐队，但是 他们其他成员是男生，
女生就是女的声音
啊，对啊，对对对，一个对一个女生摇滚乐队，
是是是，就是那个年代有一些像 Echo Belly、Sleeper， 然后还有我们老说那些 Elastica，
对
对，然后包括这 Catatonia 都是 怎么说呢，有一点受就是 The Smiths 那个发行带动，还有 Beatles 那些，但是又加上了女生的这样的，但是女生的这样的风格，但是怎么说，真正有风格的，有真的有流行度的，还是像 Catatonia 这样的乐队。
嗯，对，我觉得他们感觉上就是有点给我小红梅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流行度比较高。
对对，
写的旋律就是，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乐队，他就是想做所谓的流行乐队或者流行组合，但是从他的销量你就可以知道他创作旋律的能力，就是你评判这些乐队的水平，你只要看他的歌好不好听就行了，就没有别的评判的那个角度，因为都是冲着榜单、冲着赚钱、冲着流行度去写歌的这些乐队。
这个话我们稍后再议吧。
嗯，
然后他们获得提名的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International Velvet》。
嗯，
国际天鹅绒。
嗯嗯 嗯
对，这也是他们的那个首张专辑榜榜首的专辑。
对。
然后在当年销量达到了90万张，也是在1998年英国卖的最好的独立乐队专辑之一吧。
嗯，对。
嗯。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最火的这首歌，
对，当年单曲排行最高的一首，
也是收录《实况998》这个一首歌。第一次听到是在《实况998》里面，《Modern and Scary》。
接下来这一段就带来今天比较重要的重头的两张专辑吧，就是来自两个英式或者我们常说的英式摇滚乐队的两张专辑。
对，对，乐队是英式摇滚乐队，不过其实他们这两张专辑，首先我觉得不对，怎么说呢 ？The Verve 其实不能算英式摇滚，然后 pop 到这个时候也已经不是英式摇滚，
因为这个时候英式摇滚浪潮已经过去了。
嗯，那我们先说 pop 这张 This is Hardcore， 是他们的第 N 张专辑，
第六张专辑，
对对，是成名之后的第三张专辑。
对对对，
嗯，
距离他们上一张那个 Different Class 过去已经有3年了。
对，其实是 Different Class 那张专辑是名声大噪，成为流行明星之后，其实
备受期待，然后结果隔了3年才出专辑。
对，有一些问题吧，一个也是因为你成名之后，像 Jarvis 他陷入了这个海洛因这个毒瘾当中，
贾维斯叔叔，
嗯，然后包括主音吉他手也离团，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创作风格上面有一些分歧。 然后这张专辑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风格上跟上一张专辑 Different Class 可能有一些舞曲的非常流行的那种非常跳跃的风格，但是这张专辑就非常阴沉，非常负面，非常药物的那种。像第一首歌的 Fear 就是描述了他 Jarvis 在嗑药之后的 受到的看到的一些可怕的景象。他们出的单曲 Help the Aged 还有那个 This is Hardcore 都是非常非常不 pop 吧，就是跟、那个、
相对风格阴沉的东
西。嗯，对，
给药物作用下来。
嗯，但是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一开始听 pop 其实最先喜欢上是这一张，不是上一张 Different Class。
嗯，我们讲去年那个水星997的时候，我们讲到说 From Spring 是连续三张专辑之一。
嗯，对，
其实 pop 也是连续三张专辑之一。
是的，
也可以足以看出 pop 这个乐队就作为一个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英式乐队、他们就是在做音乐上的功底是受水星奖这样的奖项认可的。
嗯嗯嗯，
就质量比较好的一个乐队吧。嗯，然后这张专辑也是 pop 还在流行度比较高的时候出的一张专辑吧，所以这张专辑在备受期待的三年之后也是再次拿到了专辑榜榜首。
嗯，
然后月评度也还算可以吧， IME 也把它评为了500张最佳专辑的第166位。
嗯，哈克的封面非常黄暴，其实设计者是 Peter Saville、
嗯、
就是工厂厂牌非常著名的那个给 Joy Division 还有 New Order 设计的那些封面的那个设计师，包括给 Sway 的那个 Coming Up 设计也是 Peter Saville。 嗯，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同名曲 This is Hardcore 还有这个 Hardcore 其实也是跟封面有一定的呼应，就是说一些黄片啊这些东西。然后 Jarvis 说他巡演的时候就是会经常看很多的黄片。
嗯，
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日本的，因为日本的
深夜电台
不因为日本的那个毛片就可能对女性不是特别好。他还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有点像不太森林风格。
嗯，深夜电台一点糖。
嗯。
另外一张也能算是备受英式摇滚乐迷喜欢的一张专辑，
销量非常好的。
对对对，
嗯
，The Wall 神韵乐队的 Urban Hymns
都市赞美诗是他的第三张专辑，也是他们销量最好的一张，也是他们成为流行明星的一张专辑。
嗯，
其实 The Wall 他们风格变化也是比较大，第一张专辑，A Storm。In Heaven 是偏向那种迷幻的，然后钉鞋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二张的话就融入了一些流行歌曲，像什么 History 啊 ，Northern Soul。然后到第三张之后就完完全全的50%以上的歌都是流行歌曲。然后其实也是因为 Richard Ashcroft 在这个本身就是他的目标就想成为流行明星，就像 Branson、Jarvis Cocker 他们这些主唱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意志影响了这个乐队这个发展，也跟主音吉他手那个 Nick McCabe 发生了一些创作这个有点分歧。然后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那个主音吉他手也离队，不过后来又回来。然后期间在这张专辑录之前有一周的时间是请了 Bill Butler， 然后也是来试了一下，不过你也知道就是他希望找到的还是顺应他的感觉的那些吉他手，而不是太有个性。
所以这张专辑也是带领他们获得了成功吧。然后特别是他们那首，现在也是他们这个乐队代表作的一首单曲，
也是圣歌吧，英国摇滚圣歌之一。
对，
这首歌也是争议蛮大的，当时出来的时候。就被那个 Rolling Stones 告上嗓子，就是因为那个这首歌其实就是拿的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那首，滚石哪首歌来着？ 不是，他那首歌是他原版是没有，是一点都不像，但是有一个交响乐版本，就是完全就是跟那个前奏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最后这个歌曲的创作者是加入了这个 Mick Jagger 和 Keith Richards， 然后就是三个人，就是卖出去的钱要分成三份，Richard Ashcroft 分成三份，所以并不是完全原唱的一首歌，但这也是他承认，就是受了，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灵感，就滚石那首叫 The Last Time。然后是这个一个交响乐团翻奏的一个版本，其实跟原曲很差异还蛮大的，他那个交响乐的那个部分被他拿过来作为这个创作灵感。
嗯，然后这首 Bittersweet Symphony 被提为了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曲，
对，
所以也是带领他们走向了商业上的成功吧。然后这张专辑在后来1998年的时候也拿了两个全音乐奖，包括也拿到了最佳英国乐队，
包括后来的摇滚明星 Chris Martin 就是不完的主唱也说，希望这首歌也是他写的，
对，希望就是他写的。然后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在伦敦的那个李士满公园拍摄的，这张专辑总的来说是。就是经过时间沉淀以后依然成为了一张英国摇滚的经典专辑，并且是成为就对于这个乐队来说就是一张就是绝对性的代表专辑。
对，像还有几首比较有名的 Drugs Don't Work 是被评为英国史上最悲伤的摇滚歌曲，Sonnet 也是非常好听，Lucky Man。 但又这是一部分，这是流行的这一部分打榜的流行歌曲，这个另外一部分还是保持他原来的 Verve 那些迷幻摇滚的那种风格，所以平衡性掌握的比较，流行度也有。
对，Metal Maker 就形容为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但是五月天的一张专辑叫《无与伦比的美丽》。
神经病。
对，
他这张专辑整体配器都很灵动，然后编曲很好听。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抛开获奖专辑的话。让我来选那个获奖专辑，我可能会选这张，就是它既有顾及就是悦耳度，也有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风格。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一段这个音乐。
好的，这里是摇滚天堂，然后我们这一段要聊一聊水晶奖1998入围专辑当中的一些电子专
辑。嗯，对，嗯，我们还是先从对于摇滚乐迷来说最熟悉的乐队，
嗯，
就是我们的吹泡三巨头，
嗯
，Massive Attack 大举进攻开始讲起。
嗯嗯嗯，
他们就是这一年他们发行的第三张专辑《Magazine Night》。
哎。
对，获得了提名。
嗯，
然后这个专辑也是这 Massive Attack 大举进攻最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吧。
哦，对。
然后在英国，在大洋洲都获得了专辑榜榜首。
哦、大洋洲
就是澳大利亚和那个新西兰。
哦哦哦哦、就澳洲专辑榜第一。
对对对。就不能说大洋洲吗？难道、
哦、不行？因为大洋洲还有什么？那些野人地方，
但是澳洲和大洋洲是一个意思呀，
不一样
啊、不重要。然后，反正就是这张专辑，其实对于 Massive Attack 来说是有一个风格上转变的，
嗯、
就是 Trip Hop 那个浪潮渐渐过去嘛，在那个，所以这张专辑是见证他们从一个完全的 Trip Hop 乐队，一个就是奠定了 Trip Hop 这个风格的乐队。而发展成了一个就是电子风格的乐队，并且他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融入了像其实这一年当中有好几个乐队都是以 Dub 这个风格为、
嗯、
为就是有这个风格，
嗯，
对，就这张专辑也是就是融合 Dub 电子以及一些嘻哈摇滚的一些元素的一张专辑，就不再是此前他们做的那种单纯的 trip hop 专辑，
就是从爵士乐爵士乐影响的 trip hop 转为了氛围的更加偏氛围的这种电子音乐。
嗯嗯，对。然后他们这张专辑制作过程也比较就是比较麻烦吧，就是当时出现一些问题，
嗯、
他们主唱当时工作状态也比较混乱，然后。本来就是要1997年底就发行，然后最后延迟了4个月才发行。
嗯，
但是这张专辑，就我是蛮喜欢的，就是这张专辑是应该是整个吹泡三巨头那三个乐队，嗯，发行的所有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张。
因为不是吹泡了。
对。就是我是说，就他们这几个乐队，就是发行所有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张。
嗯嗯。
这张专辑。乐评评价也很高吧，滚石杂志那滚石500张最佳专辑当中，这张专辑被入选了。嗯 ，NMD 也入选了这张专辑的100最佳。然后这张专辑现在有一个应该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歌曲，就是那个 Teardrop， 就专辑第3首歌。
哦，
因为这个歌是长达8年的时间作为那个美剧《豪斯医生》的开场曲。
嗯，
你是不是不看剧？
豪斯医生我知道、
嗯、
豪斯医生我知道，但我们不看。
嗯，对，就是医疗剧比较火的那些年嘛，因为豪斯医生应该算是美剧医疗剧里面比较好看的吧，就比那个什么、
嗯、
我觉得比那个实习生格雷要好看。
嗯
嗯，
然后
然后接下来这一年其实有大概有5张电子乐专辑左右吧，但是就是我们接下来
嗯，
就可能在下一段当中还要讲2张、
嗯、
然后其实这一年还有另外一张就是特别纯粹的电子乐专辑，就因为我们讲 Massive Attack 其实它还是有摇滚元素，它还是一个
采样啊什么有些说唱的元素啊，
对对对，
或者是
对
对
对嗯，然后这一年有一张特别纯粹的摇滚乐专辑，就是来自于
纯粹的电子乐
Profaner Hands滑旋桨乐队的那个 Dex and Drunk and Rock and Roll。
嗯嗯，对，他们其实是一个还蛮特别，就是他们的音乐是完全是那种电影配乐的那种感觉的风格，然后他们签了也是签了那个 DreamWorks， 就是DreamWorks Records、
嗯、
这个唱片公司是由这个大卫格芬然后斯皮尔伯格还有另外一个人成立的。
哦、
斯皮尔伯格大家都很知道，然后很了解，然后那个大卫格芬应该也很了解，就是那格芬唱片的那个老板，格芬美国非常大的那个厂牌，包括签过 Nirvana 应该也签过，像 Stone Roses 还有 Aerosmith 这些的、嗯、 然后他们签了这个，然后做了一些电影音乐，包括最后一首，这张专辑最后一首 Spy Break 就是99年的那个大片《黑客帝国》的一个配乐。
嗯，然后这个乐队就是由两个电子制作人组成的一个中央电子组合。
嗯，
然后这张专辑听起来你会感觉非常有
动感，
对，非常
动感，
非常有那种未来感，
动感光波，
所以你也就很能解释它为什么能作为黑客帝国的配乐，就是一张非常有未来感的配乐的电子专辑。
嗯，
它
动感躲子弹，
神经病。他这样风格当中主要是那个 big beat， 就是我最近在研究这些电子乐风格分类当中，发现非常的麻烦，就是它其实也挺难理解的，就是比如、
啊、
就我觉得电子乐分类比较难理解、啊、
是主要是从节奏上，然后是从设备上，
对啊，就是我觉得比那个
嗯，
其实也不会比摇滚乐分类要麻烦，但是可能是你听习惯了摇滚乐就比较麻烦。
嗯，
但是你就是初开始接触电子，还是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然后，就是它这个主要就是一个 big beat 和那个 break beat 的一个专辑，就是以 funk 节奏和那个 R&B 为主要节奏型的那种电子舞曲音乐，比较重的那种
动感舞曲，
比较重的那种。然后
动感也低。
嗯，这张专辑当中如果有什么要向大家推荐的歌，就可以听一下那个 History Repeating 历史重演这首歌，然后当中有那个来自一个女生歌手的一个人声。嗯，然后这首歌也是那个潘婷洗发水和那个捷豹广告的背景曲。
好的好的，可以可以。
对，
然后
这一年还有另外一张电子乐专辑，也是一个来自伦敦的两人的电子乐团体，就跟上一个比较，就是来自 Four Hero 四英雄他们的专辑 Two Page。
嗯哼，
嗯，然后这张专辑是一个我们此前提到过的 Drum Bass 的一张专辑，也是一张Broken Beat 的一张专辑，也有吹泡风格的融入。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它也是被提名的意义之一吧，就是在于它乐评认为它的出现对当时的 Breaking Beat 的影响非常重要，所以他们这个乐队也被认为是 Breakbeat、Hardcore 和 Drum Bass 的先驱之一吧。
好，那我们这一段听什么？
那这一段就来听一下，就是我最喜欢的吹泡三巨头的一首歌，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豪斯医生的开场曲 Teardrop。欢迎回来。我们前面是说到这一年有五张电子乐专辑，但为什么就是前面两张放在前面讲，后面两张要放在最后一段讲？
没有，刚才我们说了三张。
对，前面两张指的是那两个电子 两人变成组合的那两张，
啊、
就这张要放到后面讲、
嗯，
其实是就是他们跟那种纯的电子乐专辑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比如这一张来自于 Agent Dub Foundation 亚洲大我基金会的这张专辑《
嗯、
Ruff is Revenge》，拉菲的复仇。
嗯，
嗯，这张专辑它就是如乐队名所显示 ，Dub、
嗯、
它就是一个 Dub 乐队。
嗯。
嗯 ，Dub 其实指的就是无人声的，嗯，雷鬼乐，嗯，应用在电子乐当中。
对，
嗯，它是那个，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贝斯和鼓声加重的一个那个 jungle、
嗯、
丛林音乐。
嗯 ，Dub 最早我们在说92年的时候就有人用这个 Dub 在做一些摇滚的，比如像那个。就是 Public Image Limited 的那个贝斯手，
嗯嗯
嗯，他就是用了很多 Dub 的东西在做。
嗯，对对对对，因为他当年做的那个，
包括 Primal Scream， 对，包括 Primal Scream 也用了很多 Dub 的东西。
嗯，对，
在他第一张、第三张那个 Scream 带的。
嗯，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电子乐队的专辑，它一些重新混音的 remix 版本，也叫 Dub 版，就是它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加入了很多贝斯鼓声加重，然后并且加入大量的回声效果的那个专辑的意思。
嗯 嗯,
嗯。但是因为 Dub 本身的起源，就是因为那个它源自于 jungle 丛林乐和它的那个，就是它跟黑人有关嘛，所以它本身。就以及它的流行性，所以它本身和嘻哈音乐也是有一定的。
和什么？
嘻哈音乐
啊，就是嘻哈音乐。
嘻哈音乐也有一定的联系。
嗯、
所以这是一张 Jungle 和那个我们此前说到的 Breakbeat 的一张专辑。嗯，但是因为这个乐队的成员大多数都是那个
印度人。
对，也有印度人，也有黑人。
嗯、对。
嗯，所以。他们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一种叫印度旁遮普音乐，就是来自于印度旁遮普省曾经流行一时的一种音乐类型，就但也有就是我们传统说的世界音乐的部分，就因为他们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吉他部分当中是有传统的西塔琴的那个元素的加入，
嗯，
就是很印度，非常印度。
就是因为伦敦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白人和东南亚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城市，就包括像巴基斯坦、印度非常多这些，所以它也有一些很多这种来自东南亚这种音乐的影响，就是跟它这个人群组成有关系，
嗯，对。所以我们把这张专辑放到下一段讲，也是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就吉他贝斯鼓的一个乐队，
嗯，
而且它其中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它有非常低沉的受大部影响的贝斯线，然后还会有那个它的那个电吉他和贝斯部分其实是成朋克摇滚影响的那种特点的，
就是你知道有一首歌叫 Electricity。99年有一首单曲，
他们的吗？
哦，不是，99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单曲叫《Electricity》，还有一首单曲叫《Can't Get Enough》，然后还，
表情特别的奇怪，
你想起来了吗？
我没有啊。
就是有一首歌叫，就有一张专辑叫《Head Music》。
哦，
对。然后里面有一首单曲叫 Electricity， 还有一首歌叫 Can't Get Enough。对，就是有那个朋克的那个感觉，然后又是有电子乐的那种，就是其实那张专辑就是受 Asian Dub Foundation 影响很大。
真的吗？
对，他那个时候就在听 Asian Dub Foundation 和那个 Tricky 这些音乐。
对，他是
这个人，他叫 Brett Anderson。
对，安德森同学是一个电子狗，
他是 Suede 的乐队的主唱，他们第四张专辑。
其实安德森的确是一个电子狗，
嗯，
就是然后因为他们是有黑人成员嘛，所以他们以前也说过他们是就是跟黑人音乐有关的，然后他们音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快速的说唱，就
快速的说唱，
就是说口速很快。
这口速不快，是口速不快，那是鼠来宝，或者是
不是、啊、也有慢说唱啊？
慢说唱
就是他们是有尤其的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经费。嗯，然后他们这张专辑在表达内容上是基于他们成员的特点，就是亚裔和那个黑人嘛，所以他们在表达内容上就是一张政治意味很浓的专辑，就是他们的内容一般都是亚非拉兄弟团结在一起反对种族主义啊，然后倡导。
对啊，主要也是伦敦，确实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其实种族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也不是说就是可能表面没有，但是内心，包括下面我们要说的这张专辑《Corner Shop》。When I was born for the seventh time， 这张专辑它的这支乐队它的组成就是以一个印度裔或者是怎么说东南亚裔的兄弟和这么英国人组的一个乐队，
这你跟那个亚洲大基金会也差不多。
嗯，然后他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其实他们起点还蛮高的，就第一张专辑出了之后就被这个 Talking Heads 的这个主唱 David Bryan 就看中了，把他们签下来。那当然因为他们做融入一些异域的风格的这种节奏的 Ragga 或者是那种他们蛮有特色的一种摇滚乐，所以因为叫 Talking Head 他们本来就做一些比较奇怪的非受非正乐影响，所以但是不然就真的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商业突破是在这张专辑 When I Was Born For The Sixth Time 是第三张应该是
啊，对，第三张。
然后他们在里面，首先他们在出张专辑之前就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因为当时 Morrissey Smith 乐队的主唱莫里希，他是有一点，他也不能说是种族歧视，他有的时候就是在写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这种对印度人的一些蔑视或者一些词语上面一些不太适当的这种表达，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到百代，就是 Corner Shop 乐队到百代的这个办公室门口去烧莫里希的衣服
啊，
所以就表示这个对他抗议，就种族歧视抗议。其实莫里希这个人。当时他不是还说过十几年前还说过什么中国人是二等什么三等民族，
所以史密斯乐队是进不来了。
Meat is murder， 说这个中国人虐待动物是非常过分，是三等民族。所以 Corner Shop 对，就是一直带有一些这种反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个标签的一支乐队，但也是受到很多音乐人的这个欣赏，因为像 Paul McCartney 就披头士的这个保罗麦克坦尼也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
其实这的确是整体专辑质量很高的音乐，这张专辑是也很
高。对，然后他们也是跟像诺亚刚刚关系也不错，他们好像下一张专辑在他们的这张专辑之后一张也是跟诺亚刚有合作。
就是这一年专辑，尤其是电子乐专辑这几张，我觉得都是值得一听的。就包括我们上一段介绍的三张，再加上这两张，都是非常值得一听的一个专辑。然后这一年还有另外两张专辑，一张是那个来自英国一个萨克斯管演奏家，约翰·索尔曼的一张现场专辑。
哦。
Proverbs and Songs 谚语和歌曲。
嗯哼。
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是 free jazz，free jazz，
对对对，
自由爵士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张专辑还蛮好听的，就很耐一听，而且，
给推荐给，
就是我觉得即使是非爵士乐迷也听得进去的一种，好啊好，而且这张专辑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就是他在那个。他这张专辑是在那个萨克斯演奏的过程中，然后还加入了手风琴，手风琴之上还加入了那个合唱团，就是那种
Chorus
宗教唱诗班那种合唱团。
然后
对对对，然后就他唱词内容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可听着想睡的，
但是很好听，但是这还挺好听的，就悦耳度还不错。
还有一张呢，
还有一张是一个就是小提琴家歌唱家演奏的一张专辑 Very Rise。
It is a Cathy， 就是他是之前有一个主音奖提名者叫 Norman Watson 的女儿。
对 Norman Watson 之前也提名了主音奖。
1998
年提名的专辑获奖专辑就讲到这里吧。
对。 你刚才一开始提到想说什么，想反驳我一个观点吗？
哦，我忘了你说什么。
其实我想说，
我觉得也不都、也不都是那个
为了追求流行明星去做乐队。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就是首先有做乐队的动机，然后再做了可能，比如说第一张或者是什么，第一张可能火了，
可能没火。
对，可能没火，可能火了的情况就是他们刚好做这个，刚好就火了。
像戈麦斯，对吧？
对，或者是像那个所有的乐队第一张专辑。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九八年的，
或者
不要每次说到什么都要
不是，或者是没火的，就是有一些乐队他们可能前两张都没火，然后后来就
像 pop 或者
对对，后来就后来我们就做一张流行乐专辑。但是就是我觉得。后面比如说你说酒吧那种专辑，就是看前人在 Britpop 这个路上或者是在那个流行吉他摇滚这个路上成功，然后就做一张这样专辑，我觉得他依然是先有做一个音乐的动机，然后再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受这样的音乐的影响的。
其实我是想这样说的，就接着 Robbie Williams 他那个观点，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去做流行摇滚的这些乐队，对吧？其实说白了还是跟绿洲 Blur 他们的商业成功有关。
对，
就说白了80%-90%的人他们还是功利的，就是他们都不是艺术家，他们要去做乐队，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还是要想要去做一些让大家都能听到或者说能够卖出去的音乐。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是的。那这些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他这样的目的？那肯定他们就是想做一些以吉他以三部曲以三件套为这个根源的这样的流行音乐。那就会出现降雨后春笋10几至20几，然后被现在所谓的称为 Britpop 运动的这些乐队。但实质上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去听，真正值得去听的乐队又有多少呢？其实没有多少，还是那几支最有名的乐队，而剩下的那些所谓的 Britpop 只是当时他们为了要去迎合那个或者说商业唱片公司，他们要让你去做这些东西，比如像 Shed 7什么 Northern Opera 什么就等等的 好多那些下七大八什么 Echo Band 什么这些乐队去做那些所谓的吉他流行音乐，有一些确实获得了一些商业成功，但是大部分没有。
我的意思是，就是比如在一个时间内流行一个浪潮，这个浪潮大火之后，是不是接下来的两三年之内就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受这个风格的影响，从而在听到这些风格的乐队之后，然后玩自己的一个乐队，因为他是受这个乐队影响的，所以他玩的也是那个风格。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被影响结果，因为他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在受到音乐影响，
他们听到的像是 The Smiths 像 Stone Roses， 其实他们听到的东西都差不多， Beatles 就这些东西。对，但是
不，我是说他们已经受到 Pop 已经受到 Pop 已经受到
啊，那是后来
已经受到这些乐队的影响。
对，那是
就比如像97年成立的那个乐队，
是
不对，没有
九七神，你说 Coldplay 是吗？对，就是后来的那是，但是其实那个时间段，从93-92年到97-98年这一段里面，确实也出现，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所谓就 Ron Williams 他说的那些垃圾的独立乐队，他们做的那些迎合市场的流行音乐，他们可能有一些乐队运气比较好，火了一首歌两首歌，但并没有说有特别好的专辑留下来，
就是有利可逐的情况下就会涌入大量。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Britpop 这个东西它现在被那么多人黑，就是太过于被拔高，就很多东西就是被过誉了，说白了就是过誉了。那这个东西说白了，每一个风格好的乐队就那么几支，你只要听那些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深挖所谓一个风格下面还有那些，你知道的多并没有用，你知道你 Britpop 你所有的乐队你都听过没有用，不好意思，我很抱歉告诉你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其实说白了你就听那些
你这个话很有用。
对，就是你去听那些 值得听的东西就可以了，不要去管什么分类。因为我遇到过一些那些所谓的英伦摇滚死忠，其实他们，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走入一个泥潭，就不要死在这个路子上。
对，
你还可以去找找别的更好听的东西，
也不是更好听，
不是更好听
的，
别的其他好听的东西。
对
对，
因为这些乐队其实说白了，他们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就这些东西其实是
听的会很腻的。
你经过一个时间的筛选之后，其实这些音乐都是应该被淘汰的音乐，很多。
嗯，而且很多媒体都已经筛选过了。
哦，你
不用做。
你现在留存下来的一些就是比较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其实就是已经被就是很多人帮你筛选过的好听的。
嗯、就很多人在一个乐队或者在一首歌或者什么一个专辑上面，哇，这么好听的专辑为什么那么没有火？什么为什么之类的？一个乐队火有几种原因，一个就是你长得好看，
嗯，
第二个就是你写歌确实好听，
嗯，
第三个可能比如说
媒体的发酵，
对对之类的会有一些作用，但基本上就是前两个原因。
对，
而且你
因为前两个原因也是第三个原因的原因、
嗯、对，就是你发专辑并且你要有一定的这个
节奏
频率，然后像就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毕竟是少数，他们也就是天才，这么多人做乐队，这么多人想要去成名成为摇滚明星，但就只有那些真的出来，其实说白了一个行业都是每个行业都是一样，
真的出来的那几支乐队其实是这三点基本上都做到了。就比如像、
嗯、对，就算他在你再看不起
人家也是既长得好看也写得好的，
他也是留下了历史这个名声，就是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如果真的你尝试去做乐队，尝试去玩乐队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路是多么的难，能够成名能够留下一点点名气是非常非常困难、
嗯、
特别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
对应该是左小还是谁讲过一句话、
嗯、
就是说中国现在做音乐的这些独立音乐人有一大半以上扔到英国都没饭吃。
对，因为长得不好看嘛，估计是
一个是长得不好看，第二个是在英国这样独立音乐大量量产的国家，他们这些音乐扔过去其实真的都就是真的是没有人听，垃圾都不是，因为人家好东西太多了，没为什么要听你这个东西
啊。英国自己乐队都消化不过来。
对啊对啊对啊，
每年那么多乐队真能出来的有几个？没有多少，说白了媒体你捧，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流媒体那么方便，你媒体再捧，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
看法，
媒体
的
影响力本身也越来在下降。
对，我直接一听，我听 YouTube 上面听一下， Spotify 上面听一下，虾米那个网易云听，就知道我喜不喜欢了。然后可能我觉得我喜欢啊，那这个玩意儿就是以前像绿洲做过的，或者这个就像绿洲像披头士，他就不会有一个个性，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乐队。
我们
乐队如何成有个性，像假小条这样的乐队，有个性的乐队
我们又要开始吹假小条了宇宙第一假小条吹
如何才能有个性，
对对对，
又能有流行度呢？
对对对，
很难，
既能有个性又有这个很难。
嗯，
对，这个真的很难，
除非就是特别好的。说白了就像现在有些新的乐队，
你比如像就是你说要长得好看然后好听，你看其实
1975
你看那个宇涛也长得很好看，但是他做出来其实有那个
不是流行歌啊。
对啊，我知道，就是我意思是说、
嗯、
他其实写的还是好听，但是他用那种唱法之下，
对，
就不是流行歌，你也没有办法做到。
嗯，我那天跟他说，从某个角度来说，雅雅的音乐还是流行歌曲某一个层次，因为歌都是3-4分钟嘛，
嗯，对，
结构都是流行歌曲结构，只是他唱的不是那种，
对，只是唱的非流行唱法。
但我虽然我从昨天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的乐队会越走越偏，不会再做是，再不会再是流行歌曲，
会走入一个相对、
嗯、
就是大多数人听不懂，对对，相对实验性。嗯，那行吧，那我们今天也就是聊到这儿，聊了很多。
嗯，
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微博搜索摇滚天堂，QQ群号809-0063，微信公号摇滚天堂。
另外如果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也可以听我们的直播，有一直播偶尔，然后还有励志直播也是偶尔，
对，
时间大概是周三周五晚上19点，
但是你一般遇不到。但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及时互动，多谢大家的支持。
哎，
我是阿森。
哎，我是端午节的广告。
神经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